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我们特别注意，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我们很感谢主，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周末，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一，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的话。那么我们特别是借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里一个形容词，那里讲到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一共最少行了35个神迹，那么他在海上行走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他发生的时候呢，刚好是在夜里四更天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段圣经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熟悉的。不过我们这一次呢，希望能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希望能带出一连串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的确确知道今天夜越来越深了，我们的的确确知道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知道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刚好是门徒摇橹甚苦的时候，他们经过了风暴，他们是逆着风在那里行驶，结果我们知道圣经说他们摇橹甚苦，虽然如此呢，但他们没有放弃。那个大概是一个月亮的晚上，所以呢，主耶稣在山上远远的就看见门徒们他们怎样的逆着风行。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大概夜里四更天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呢就从山上下来，就行走在加利利海上，然后就往门徒那里去。那么然后呢就有了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耶稣旅海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里面的一个。不过这个神迹背后呢，应该有一个很深的教训。这个神迹不光是告诉我们当时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呢，乃是一个预言，整个故事乃是一幅图画。所以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把这段圣经把它明白过来。不过当然我们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就像我们这一次让弟兄们知道一样，我们主题是夜里四更天，但是重点呢是特别说到整个世界的走势和圣经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如果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大概有737个独立的事件，那么其中有590个重大的事件。那么590个重大事件里面有多少件应验了呢？我们如果仔细把它研究的话，我们知道说是570件都应验。那么大家要记得，圣经是27%都是预言，所以圣经或兴起或跌倒是和预言同一个命运。如果预言跌倒，圣经就跌倒；如果预言兴起，圣经就兴起。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它乃是建筑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那就是这1800多个预言，这737个事件，现在我们看见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已经应验了570件。那么这个应验率有多高呢？这个应验率有97%。但这个不光是97%，这是告诉我们说剩下3%的预言正在应验当中。我们很有幸经过了2次波斯湾战争，这个波斯湾战争里面所经过有许多的事，事实上呢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的预言活化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我想这一次特别在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的这一次战争很快的就结束了，人力兵力比第一次波斯湾用的还要少，但时间还要短，而且虽然相差12年，那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许多的炸弹是用这个雷射导向的，那这一次呢，完全是用卫星导向，那就是说用卫星导向的卫星这个定位的系统，就好像大家坐开车的时候啊，如果你想到哪里去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你到哪里去，事实上今天是卫星带着我们走的，那么这一次的战争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经过了12年以后，但是在人类历史里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一个战争，从来没有过的，而经过那么多久那么3个礼拜以后，那么美军的这个联军的这个伤亡人数不超过150位，在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所以有人称它做 digital war， 有人称它做是数位的战争。这个战争如果摆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刚好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那么结果果然是闪电式的，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空前的记录。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如果从圣经的预言的角度来看，有很多的预言事实上呢是应验在我们的眼前的。那么如果590个重大的事件预言应验了570个的话，那么一面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它预言率非常高，而且它要接近100%。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给圣经一点的时间，你看你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有许多的预言就逐步的就应验，所以现在事实上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没有应验。那在这里给我们注意到两件事，第一，圣经是安定在神的话是安定在前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神的话会不会靠不住，你可以从他预言得应验，我们可以有十分的把握。那么如果这是一面，另一面是什么？另一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些预言，那为什么圣经把这些预言放在圣经里面？因为有很多预言应验了，表示有很多的预言已经变成历史了。我们今天读历史不难，但你怎么解释历史，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这许多的预言都变成历史了，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神不光是创造了宇宙，而且我们的神很自然在历史上是留下轨迹的，留下记号的。所以事实上这些预言乃是告诉我们说，神在历史中他留下轨迹，就证明说既然是留下轨迹，或者是车轮也好，或者是脚步也好，无论如何他的动作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所以当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已经把那个时间表告诉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在永世的时候，神在他的在过去的永远里面，他决定好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要做。那么在计划的时候，设计的时候，一切都是在永世里，在过去的永远里面。那么等到神说我要执行他，他要执行他的旨意，那么执行他的旨意，他就开始工作。那么等到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宇宙就开始启动。那么读物理的人告诉我们说，时间的意义是什么呢？时间的意义乃是因为这个宇宙动了，什么时候有运动，什么时候就有时间。那么这个宇宙是怎么启动的？宇宙所以启动是因为神开始他工作了， 开始工作，所以时间就开始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永远，然后就开始时间就有了括弧的一部分，然后呢，现在神在时间里面就开始他的工作。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时间的意义是根据神的工作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时间结尾，什么时间结束呢？那么时间结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已经快做完了。那么如果这737件或者是597件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代表神在历史上他将来所要完成的工作，他事先把那个工作表给我们的话，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那么现在你对对神工作的时间表，那么有一件事你不知不觉的你会感觉到，那么是不是神的工作已经快结束了？什么叫末世？什么叫末日？末世末日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工作要结束了。那么如果这个几个重大的事件乃是代表，这些重大的事件乃是代表神所要做的那些事，那换一句话说，在590件神要做的事情里面，神已经完成了570件，只剩下20件还没有完成。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有常识都知道，我们的的确确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几页了，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举一个比方给大家听。我的女儿前几个礼拜来过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见过她，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几年前呢，当她和开平弟兄呢走进结婚礼堂以前一年，那么他们说他们要结婚了，所以他们就我们这在美国，那么这是女方的责任，所以呢这个做新娘呢她要付一切的筹划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送她一个礼物，我就送给她一个电脑软体。这个电脑软体是专门设计安排所有的这个会这个结婚的种种的，那么这是给她的一个礼物。那么这个礼物呢常常会叫她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每次把电脑一打开，那么上面有一个数字191，就表示还剩下191天。那么等到过了再不久以后，那么只剩下29，那么表示就29天。所以他每次只要打开电脑，他就知道说他还有多久，就要还有多少天就到了那一天。就好像从前在军中呢，大家知道赶快不久就要退役了，那数馒头一样。有的人说现在我还剩下39个馒头。那么表示39个馒头以后，那天我们就要回家了。那么同样的，那么对他来讲，这个电脑的软体带给他很多很多的希望。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婚姻，在美国的婚礼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测验一个新娘，测验一个媳妇也好，新娘也好，你测验她的能力，有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她怎么策划她的婚礼。那么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到时候要怎样订蛋糕，然后要请摄影师，什么时候要去试婚纱，什么时候要这个新郎要租燕尾服，或者然后要有几个桌，那么几桌有哪些朋友，那么然后呢是不是要排位置，有很多事，千千万许许多多事情要做。不过那个软体很好，因为我当初已经帮他这个打听好了。那么这个电脑软体有这个本领，他只要想到什么他都给他想好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从这么多事情里面他就选了多少多少，假定说他就选了300件事情，就把他应该做的都能把它要做了。所以呢，这个300件就等于是在他的整个工作计划里面，那么而且他知道说这个花应该在什么时候订，请帖应该在什么时候寄出去，然后呢客人应该是什么时候回来。那么就算是走了结婚地毯以后，那么大概是几天以后应该需要把谢卡要送出去，那么这个电脑通通把你设计得很好，那么叫你不会得罪人，因为你又不小心的话你就很容易得罪人的。所以好的软体呢能够安排这些，然后呢就很明显在那个就什么都安排好。所以我想我觉得这是我给他最大的帮助。那么我能够给他这样好的软体，那么他自己呢就可以好好把它设计。 那么我说过了，这个里面他要排时间的，他不是他知道什么是要先做，什么是要后做啊，大概到了什么时候这件事做完了，然后到什么时候要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这个软体呢，很明显的它按照时间的次序会，这是完全按照时间次序排下去的，比方说300件是能排的。那么这个每一件事情的前面它摆个方块，是给人 check 的，给人打勾的。所以呢，如果到了时候这件事情做完了，它就上面就打个勾，再做完了就打个勾，再做完了就打个勾。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假定说我今天有一天我他授权给我，我有机会进到他软体里面去，那我就知道说他我那我就因为你就很多时候你就担心你的事情没有按时候做完。所以如果你看见呢，你这个在300件里面他只勾了10件，你知道这个还早得很，大概还有9个月。但是等到你看到这个300件里面大概只剩下7件到8件没有勾了，那你就知道是也许这个婚礼很快就在一个礼拜以后，因为你看这么多里面几乎通通 check 掉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在570个重大的事件里面，如果每一个预言应验了，你都在前面打个勾的话，那么590个重大事件里面，你已经打了570个，剩下多少？剩下20个。那么你知道说，如果我们这些，如果照着圣经来说，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久盼已久的那个日子，很快的就要来到了。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夜半的时候，有声音说，新郎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新郎要来，那就表示说夜很深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问说，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呢？那么毫无问题，到了夜里四更天的时候，我们的主回来了。他本来一直他和门徒说再见，你看见他们分开了。你记不记得2000年前我们的主在橄榄山升天的时候和我们说再见，他到天上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仍旧在地上，但这个地上你看见是一个汹涌，是个汹涌澎湃的像大海一样的世界，有打仗的风声，有瘟疫，有饥荒，有地震，有许许多多的苦难。所以今天你看见教会从这股情形里经过，就好像从一个汪洋大海翻腾的海里面经过一样。但是呢，教会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他要维持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神当初，主耶稣当初告诉他们说，你们当初打发他们离开那个原来的地方，那么刚好他们碰到逆风，想想看，事实上他们对那个地方有许多的留恋，如果他们放弃他们努力的话，那么风很自然就把他们送回到原点，那就好了。但是他们知道主耶稣把他们打发离开，他自己离开，把这个那件事刚好是5饼2鱼，你记得5000人吃饱，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正在又拥护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主耶稣老早知道，在那个风声里面他知道说他们要拥护他做王，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接受他做弥赛亚。那门徒们再兴奋不过，他们跟随主这么久，受了那么多的误会，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今天被十字架，明天应该就在宝座上了。所以如果这5000多个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如果是约翰的话，他约翰和雅各一定把这个主耶稣的宝座就已经包围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的，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说，对于门徒来讲，那个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一刻。你看看5000人吃饱，那么这个还不算妇人跟婴儿儿童在里面。但是结果呢，神把他们打发，主耶稣把他们打发走了，而且把门徒们打发走的时候，在原文的意思就好像赶鸭子一样的赶走的。 那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么，为什么圣灵用这么重的话呢？为什么门徒，为什么五千个人需要把他遣散，而主耶稣一个人到山上祷告，而且他让门徒们一定要赶快离开那里？门徒们懂不懂？门徒不懂，门徒们根本是一头雾水。他们觉得他们如这个是他们等候的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现在怎么会一下就让他溜走了呢？但虽然他们不懂，圣经告诉我们是他们摇橹甚苦，摇橹甚苦。所以他们，你记得吗？这个黄昏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努力了，然后一直到夜里四更天。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大概走了十个钟头，大概走了十个钟头。那么根据圣经所形容给我们看那个距离啊，实在说来他们的进步很少。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它哈，我觉得，因为我对这里这里不熟悉，所以我假定把大家带到纽约去。大家都知道纽约有五个大区，有一个叫皇后区啊，那么皇后区就几百万人，那么然后呢还有曼哈顿呢，还有这几个区。那么假定说现在呢，我从皇后区出发，那么我要到哪里？就我开十个钟头的车子，我会到哪里呢？我当然就到了，我到了哪里？我就很自然的就到了这个 Niagara Falls， 就到了瀑布，加拿大瀑布那里。所以十个钟头我是应该足够可以到 Niagara Falls， 但是如果你用那个比例来算的话呢，门徒那天晚上的成绩，他们所表现的花了十个钟头。那么结果，如果你今天开车的话，你没有，事实上你没有到尼加拉瀑布，你没有到尼加拉大瀑布，事实上皇后区你还没有出去过。虽然大家从来没有去过皇后区，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就感觉来讲，你看就做功果效来讲，没有一个感觉像那天晚上门徒觉得那么窝囊，觉得那么沮丧的。努力了半天，结果进步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努力，虽然进步很少，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努力。他圣经说他们摇橹甚苦。那是个月亮的晚上，主耶稣在山上，他所有的景象都看在眼里。门徒们可以说在波浪凶涛中间和海浪奋斗的，一直奋斗了几乎十个钟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不能不来了，他一定要来。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夜里四更天的时候，他就走在海上，然后最后的就走到门徒那里，然后告诉门徒说是我，因为门徒起头以为是鬼怪，他说是我。那弟兄姊妹，问题就在这里，如果590个事件已经应验了570件，只剩下20件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应该是快到四更天了。因为你看见我们的主应该很快很快的就来了，那就是因为很快很快就来了，你看见那个船摇得更厉害，翻腾得更厉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面对打仗的风声，不光是打仗的风声，为什么我们碰见经济的恐慌？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你看见今天你在美国有一句话你不能随便问的，就你在哪里高就，你不能随便问的，这个话你不能随便乱讲的，因为你不小心也许你就伤了别人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清楚，这个的的确确这种经济，全球经济这种恐慌很明显在那，很明显，很明显在那里的 SARS 的风暴，那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瘟疫。那么不光是瘟疫，而且是 deadly pestilence。大家如果读圣经中的九一，你知道九一是9月11号，对不对？但圣经中有九一啊。圣经中的九一是什么呢？圣经九一就是诗篇91篇第一节。
你如果读圣经中九十篇第一节的话，你就告诉我，就是说我们应当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不是？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讲？下面你再读下去的话，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deadly pestilence， 就是有毒的瘟疫。那么弟兄姊妹，事实上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狂，所说的这个 SARS 这个风暴。我想我们现在我觉得美国人是很有礼貌的，但是我想看到中国人多少要敬畏三分，因为实实在在这个虽然我们不住在香港，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总是有几个，你看在纽约这个中国饭店，你看见就是客人就比平常要少的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全球性 SARS 的风暴，那不光有 SARS， 还有狂牛症。这个好不容易这加拿大说是这个 SARS 停住了，结果没有想到又卷土重来。那不光卷土重来，那又听说有狂牛症。所以你看见这个屋顶漏了还不要紧，又刚好又下雨。所以你看见没？这个是连连的，就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观察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话，那一点都不错。那一会儿有地震，这个我们知道有地震，有饥荒，然后有瘟疫，而且从1970几年以后到现在，已经发现了30几种新的病。而这个新的病大概都和新的病毒发生关系，全新的病毒发生，像艾滋病就是其中一种。而这种病呢，这个艾滋病根本就是从猴子、从猩猩这些地方传来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煞事呢，那么听说和广东人喜欢吃很有关系，所以有人读圣经啊，就很有亮光。他说啊，这个夏娃如果是广东人，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看见蛇把它吃掉就完了。就不会受试探。那因为要是广东人就可以，所以广东人是什么都要吃的，你看见吗？广东人什么都吃的。那么广东人最喜欢，那么到了冬天进补的时候，那么果子狸是一道最好的菜，可口的菜。那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就是在果子里面就发现了这个病毒。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这种的人类的这种冠状的病毒跟这个动物的冠状的病毒，那产生变种，那么这个外围的那个蛋白质一变了样子以后，一变种以后，那么在我们身上就变成全新的病毒。那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抵抗力的。那么幸好呢，它是近住近距离传染，是飞沫传染，不是空气传染。如果空气传染，那真是到人类末日了，因为是全新的病毒。大家记得1918年发生过。那一次是西班牙的大，这个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那一次没有想到是个全新的病毒，而那个病毒的结果染上了以后呢，就是肺炎。所以那一次其实说来就是肺炎。老实讲，这个非典型啊，那一次应该就是非典型的，应该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你看着看着，人类要到绝种的边缘，因为没有抵抗力嘛。所以那次大概全世界就死了2000万到3000万的人。那就是因为人类死了2000万到3000万，那剩下来慢慢就开始有了抵抗力了，所以我们终于活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2000万人死不是白白的死的，他们是为着我们这些人死的。我们这些人今天还有一口气，和那些人有关系，因为事实上严格说来是没有抵抗力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煞事是凭着什么忽然就产生变种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明不白的，你看一个新的病种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煞事如果有一天总算是把它控制住了，你不会知道哪一天事情又发生了，另外一个病种又来了。所以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特别是当人类几乎要遍满全地的时候，人口越膨胀，结果呢，你看就把动物通通赶到动物园去了。所以 到时候呢，你看见本来属于他们的地方也变成我们的天下，结果你看这个有一个世界就开始反扑了。那么这个反扑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这些灾难，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瘟疫。你看瘟疫不光是在诗篇九十一篇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而是 deadly pestilence。 所以那里讲了千人倒在你右边，万人倒在你们左边。那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这次是主的恩典，它不是空气传染。如果空气传染的话，那真是千人万人倒在左边。那么1918年光是美国就死了500,000人，所以全世界加在一起大概有2000万。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一点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根据圣经的预言，在主回来以前这件事情是要越来越厉害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恐怖的阴影，所以每次坐飞机回来都好像从前线回来一样，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你总是要你这个总是你看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没有办法。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在煞事的阴影底下，战争的阴影底下，然后饥荒又怎么？今天从前呢，实在说来，从前中国人还是很讲感情的，是要对公司忠心，所以我很多人不管怎么样就为公司就拼了命。但现在的问题是公司不对你忠心，你看见吗？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问题就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不景气，你看见这个情形就来了。所以这个已经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饥荒的象征，已经就是饥荒的影子在哪里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这个风暴是要越来越厉害的，风暴也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可以说是越演越烈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希望，像这两天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东的这个和平的路线图终于出来了。那么你如果在红海边，你看见这个美国总统还有伊拉克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总理，还有比方说这个巴勒斯坦总理，如果他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当然就有一些希望。当然在对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赶快平静下来，我们可以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人敢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总是对希望，说对局势，对中东这个和平总是寄予许多的希望。我们当然能够同情以色列的处境，还有巴勒斯坦的处境。以色列的孩子们，如果你大家去过以色列都知道，这个孩子们上学啊，前面一个阿兵哥，后面一个阿兵哥，所以从小就在刀光剑影底下长大的。所以你想想看，为着下一代着想，他们觉得够了，你土地换和平都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两边都需要和平。当然我们是希望和平的的确确能够减轻他们一些的苦难，但是问题在这里，中东的局势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圣经，根据圣经的预言，人类历史是从中东开始，人类历史也从中东结束。那这一次大家经过了最后第二次战争以后，那每一次战争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教育。比方说阿富汗，你从来不大知道阿富汗的地理，但是打过一次战争以后，你起码知道什么地方是卡巴拉，什么地方这个是那个，你起码还知道一点。那么伊拉克也这样，我们从来不注意的，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伊拉克哪里是哪里，哪里是哪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伊甸园呢，严格说来就是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接的。那么圣经里不是四条河吗？相会里面一个四条，所以您能够把四条河通通找到的话，那个、应该就是伊甸园应该所在的地方。那么前几年这个 Boston 有一个专家，他到了科威特，他找到了一块，在这科威特这个附近呢，找到一些这个软石。这些软石普通都是经过河水冲击以后，慢慢的就变成这个软石。圆滑的，很圆滑的。所以这个 大卫也当时打死歌利亚，大概就是从溪水里面找到那些软石。那么因为有软石，就证明附近有溪水，有河流。那么他们就问，到底这个河从哪里来的？所以呢，他们去追踪，结果他们就跑到了这个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不是有两个圣地吗？一个是麦加，一个麦迪纳。在麦迪纳的附近山上，山的附近呢，就找到那个石头，那个石头跟这个软石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证明说呢，应该有一条河，就像圣经所说的，已经失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已经不见了。只是现在目前只剩下两条嘛。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这个伊甸园里面第三条河就是底格利斯河，第四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现在都在，另外两条不在。尤其第一条比逊河啊，比逊河在哪里，大家就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不过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啊，最近几年的事情。那么结果呢，这个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呢，结果就这个做了一番，就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那条河，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记载，如果那条河的话，那这样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伊甸园应该就在伊拉克今年所在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他就做了一番的努力。那么后来他就到这个纳萨，就是到了这个太空总署的那个照片里面去找，后来就发现从那个照片里面，因为照片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痕迹，那是表示说从刚才所说那座山到科威特刚好的确有一条河流过的。那么怎么看得出来呢？这条河现在已经埋到沙漠底下去了，虽然埋到沙漠底下，因为只要河流流过的地方，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沙的颜色跟普通的颜色不一样。那如果你在一片沙漠里面，你看不出来，你因为你根本在里面，你根本看不出来。如果在山上，不是，如果在高空，那的确看得出来。所以呢，很明显的就证明说，有一条河，的确是，应该是圣经里那条比逊河，但是怎么样？但是已经跑到地下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圣经那条比逊河？因为圣经里如果是比逊河，你沿着比逊河的河床，你会找到金子。那么如果你沿着那个河床能不能找到金子呢？一点都不错，在麦迪纳附近就找到金子，而且那个金子叫做 The Cradle of the Gold， 找到了。那不光找到金子，而且圣经说还找到珍珠，还找到什么，还找到宝石。那这些你在那一带通通找得到。那不光如此，这个哈菲拉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那个应该，这个考古学家现在所怀疑的那个，所猜想的那个，应该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道河。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到了波斯湾那个附近，你看这些河就汇聚在一起，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伊甸园呢应该就在那里。所以现在有些基督徒就开始做梦了，也许明年就可以到伊拉克去了。那如果到了伊拉克呢，那么也许就可以从伊甸园开始往北走，那么再往北走，如果沿着幼发拉底河的话，你就到圣经里面的什么，圣经里面的巴比伦城现在已经重建了。你沿着底格利斯河呢，当然你要经过巴格达，这不是圣经里那座城，但是圣经预言里面好像有这么一座，是指着巴格达，那是预言，那不是历史。那么还有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尼尼微，然后你再往北走。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人类的历史是从中东开始的，根据圣经清楚。那么人类的历史呢，是从中东结束的。怎么知道是从中东结束的呢？你去读圣经第六个号讲到幼发拉底河，第六个碗也讲到幼发拉底河。那么你越是到后面，就表示越到人类末日了。弟兄姊妹，人类开始是幼发拉底河，人类结束也是幼发拉底河。所以人类的开始从中东开始，人类的结束也当然从中东结束。所以这一代的风暴是难免的，不过在主回来以前，不可能只是中东的风暴，那是全球性的风暴，不光是一个地区的恐慌，经济恐慌也好，这个军事恐慌也好，然后呢就大量杀伤的恐慌也好，还有呢就是瘟疫的恐慌也好。那弟兄姊妹， 结果你就看见，当教会要继续往前去的时候，那就是摇橹圣苦。弟兄姊妹，主耶稣说，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当我们面对目前的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大局势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快到耶利斯跟前？因为圣经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弟兄姊妹，尤其这个海面上行走，不要忘记啊，海面主耶稣不行走，他已经是自然的在那里翻腾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驾到的时候，当神驾临的时候，那个山都要颤抖。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真的走在这个脚，真的走在这个走在这个海上的话，那么那个翻腾你可以想象应该是比从前更厉害。那除了自然的原因之外，现在还有超然的原因，因为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脚步已经开始紧了。许多时候为什么你看见好像乌云满布呢？那为什么是乌云满布呢？如果你等候王驾到的话，这个古时候的王驾到的时候，你看见了马车经过的时候，这个飞尘，这个灰尘就飞扬。所以你如果看见那个满天呢、啊、都是飞尘灰呀、啊、飞扬的，当然有两个原因，很可能是乌云满布，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君王，我们所等候的王很快就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就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有杀势的恐怖，现在有恐怖，有大量杀伤武器的恐怖，有军事的恐怖，还有经济的恐怖。那今天到处都没有平安的地方，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路是越走越艰难的。不光如此，而且根据主的话，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逼迫一定要临到基督徒的。你看在很多地方，包括在印尼也好，在哪里也好，你看见许多在已经有基督徒为主殉道。所以我们知道，当有一般人非常极端的时候，你看基督徒一定成为他的箭靶的。所谓宾拉登的对象是什么？宾拉对象是两个，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十字军。他所谓的十字军就是把基督教和西方世界画上等号的。所以宾拉登的目的就希望能卷起宗教的战争。让我们记得，如果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个基本教义派的人的手里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基督的苦难很快就要临到。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不过是冰山的一角。那问题在这里，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耶利斯跟天？那么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个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要猜日子，你猜日子一定错了。但是呢，的确你应该知道它是几更天呢，这个你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要问几更天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以赛亚书21章。以赛亚21章，第11节，21章第11节。论杜马的末世，第11节，论杜马的末世。第11节，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守望的就是更夫。我们中国古时候有打更的，我们知道说这是一更天、二更天、三更天还是四更天。那么很明显的，以赛亚是个更夫，以赛亚会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几更天的，因为以赛亚是个先知，你看见吗？ 那么关于这个预言的知识，严格说来不是以赛亚的知识，是神给以赛亚的知识。那么现在连希尔人都来问，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讲的杜马，杜马严格说来，这个杜马是什么呢？杜马是以斯玛利的第六个儿子，而今天的阿拉伯人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所以杜马的末世就是关乎阿拉伯人的预言。所以第十一节十二节是关于阿拉伯后裔的预言，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那是关于阿拉伯之地的预言，阿拉伯的地就是阿拉伯半岛，所以阿拉伯半岛的前途就是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很有意思，我们这几天我们会提到，我们还会回到这一段圣经，现在我们不去说它。那么这里的希尔呢，就是今天的以东，以东就是今天的约旦。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在阿拉伯世界里面他们问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阿拉伯世界里面找不到答案，他们的经典里面找不到答案，他们知道他们的经典不能给他们找到答案，他们晓得这个答案只有什么，只有犹太人手中的经典能告诉他们。所以当他们想知道现在夜有多深了，到底什么时候，他们知道谁有答案呢？他们知道说只有以赛亚有答案，因为以赛亚是神的先知，启示的确是神给以色列的。大家如果读过穆罕默德传就知道，穆罕默德当初最早的时候他非常尊敬犹太人和基督徒。为什么他尊敬他们呢？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有一本书是从天上来的，基督徒也有一本书也是从天上来的，他觉得这两班人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有一本书是得着神的启示的，所以他就希望说有一天，这是他的愿望，有一天为着阿拉伯人的世界也能有一本的书，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可兰经。所以我们知道说毫无疑问，今天连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在可兰经里面会提到很多新约和旧约的事。那么事实上呢，根据写传的人告诉我们，有一次穆罕默德到了这个叙利亚那一带，那么刚好碰到了这个基督徒修士，那么修士呢那个时候就和他谈起来呢，他的名叫穆罕默德，所以那个修士就告诉他，因为修士也懂了一点阿拉伯文，那时候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你的名字啊在圣经里面，这为什么你的名字在圣经里，因为他的名字那个声音啊和圣经里面那个字很像很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个祷告啊，主耶稣你记得在最后就是在约翰福音告诉他说，就为门徒上，他说我要求父就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要打发保惠师来，对不对？那么一点都不错，那个就是声音来说，那个保惠师如果你把它翻成这个阿拉伯文的话，那个声音和穆罕默德是一个音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穆罕默德他知道说原来他的名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能干。那现在他如果是神差遣了保惠师，其实保惠师指的圣灵说的，不是指穆罕默德说的。那不过呢，因为他很羡慕圣经，他尊重圣经，他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神的启示，这就好像希尔人来问以赛亚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所以你看阿拉伯人他们在他们的经典里面找不到答案，他们要到圣经里面来找答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光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也应当为阿拉伯人祷告，因为迟早有一天他们要向他们得的最大的帮助是穆罕默德。当初穆罕默德怎么羡慕神的启示，迟早有一天 他们就翻遍了整个人类所有的文献，他们要知道说，真正要知道将来，真正要知道业力如何，只有圣经有答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杜马的模式，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很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在回教还没有开始以前，事实上呢，这个麦加已经带来，所以麦加不是第七世纪以后，老早就有了。那么所谓的天房，每次现在这个阿拉伯人去在那绕天房七周，那么这个在穆罕默德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个不是从穆罕默德才开始的，不是，这个老早老早就有的。那所谓的天房呢，就像一个四方块的建筑物一样，那么根据传说，这只是传说而已，说是穆罕默德呢不是，说是亚伯拉罕呢是带着这个以实玛利在那里把这个建起来的。然后那个加百列呢，天使呢就赐给他们一块石头，就是黑石头，就放在那个所谓的天房里。那在天房的东南角刚好就是那块黑的石头，那么这个当然是太空掉，根据今天科学的角度是当太空掉下来的一块石头，是全黑的。那么一直他们就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所以在穆罕默德以前，他们就已经到那去朝圣，麦加已经是圣地，然后他们就绕七周，而且他们一定要去清那块的这个黑石。那黑石听说你清了以后，你所有的罪通都会被吸进去的，会被吸进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老早老早就有了。那不光如此，阿拉伯的古老的宗教向来是拜月亮的，对他们来说，月亮夜晚是很迷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沙漠里面奔腾的人，你知道沙漠到了白天太阳非常非常热，所以到了晚上呢，月亮就非常的迷恋，非常的迷人。所以你看见这个天方夜谭说1001夜，你看这个都是和晚上发生关系，因为白天的太热太热，所以到了晚上夜就非常变得非常非常的迷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阿拉伯人的的确对月亮有几分的迷恋，因为有几分的迷恋，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们那个记号是什么记号？是弯弯的月亮，还有什么？还有星星，对不对？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东西不是从第七世纪来，第七世纪老早就有了。但如果大家今天到清真寺去看的话，尤其到以色列去，到那个圆顶清真寺，你看上面一定是个弯弯的月亮。那么到回教世界，你不可能有红十字会，因为他们不要十字架，没有红十字会的。但他们有什么？他们有弯弯的月亮的会 ，crescent， 他们叫 red crescent， 就是说不是红十字，现在是 red crescent。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弯弯的月亮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一般的民族，他们是迷恋黑夜的民族，你看见吗？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希望以太阳能早一点升起，所以他们就问说，到底什么时候天才亮，什么时候天才亮。所以大家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因为根据这一段圣经，不光是我们需要神，不光我们的心渴慕神如鹿渴慕其水，阿拉伯人也是这样，伊拉克人尤其如此。伊拉克这么长久以来，在他们的心中，虽然他们说他们没有偶像，他们心中已经铸造成一个偶像，那个偶像的名字叫萨达姆·塞。他们有一个清真寺，那个清真寺那个名字叫做战争之母，所有的战争她是母亲。为什么？因为他们庆祝上一次波斯湾战争打了胜仗，所以本来那个清真寺那个这个塔就已经像火箭了，所以他做的更像火箭，更像这个长矛腿飞弹一样。所以你看见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们在心中已经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偶像。所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他们会这么快之间，他们做梦都没有，不光西方世界跌破眼镜，连他们自己也跌破眼镜。因为整个阿拉伯的世界到目前两个英雄，不管你今天喜欢不喜欢他们，一个是海山萨达胡塞， 或者何塞因，还有一个就是宾拉登。到今天你到，你如果做前两天还做全世界二十几个国的这个全世界的调查的话，你到你如果去仔细去就调查，你会发现今天在阿拉伯世界里面这两个是英雄，你不能可能把他们心中拿掉的。所以难怪你看那个新闻部长啊，明明这个伊拉克不美军已经到了这城里了，他还睁着眼睛说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话，那后来就成为笑谈，是不是？但是他心中的确这样想，因为他的确迷住了。所以不要以为没有偶像，许多国家不相信有神，没有神就变成了他的偶像。许多人说我们不要偶像，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堕落的人迟早有一天要偶像的，没有偶像他过不，他没法往前去的。所以你想，经过了多少年的洗脑，伊拉克人每个小孩小朋友从年穷小，他们就写诗就唱歌说，萨丹胡森，我们每一滴血都愿意为你流。我们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所以你看见偶像不知不觉就在人的中间就形成。但是你没有想到偶像一夜之间就会化为乌有。所以今天在伊拉克境内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悲哀？忽然间真空了，你看见忽然间真空了。这个和苏俄和莫斯科帝国崩溃以后那个结果是完全是一样的，你看见没有？本来有一个理想，本来有一个梦，一个梦忽然间没有了，本来像天经地义一样，你看见天经地义，这个物质是无限的，物质是永远的，物质就是神，你看见没有？但是很奇怪，忽然一夜之间，所有的理想，所有的学说，所有的梦统统消失了。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在苏联，在莫斯科那帝国那一带，那么多人相信主耶稣，原因在哪里？不要忘记，我们的人心是为着神所创造的，这颗心永远不会得着满足，除非神自己填满他们的心。所以杜马的预言就是告诉我们阿拉伯人的心声。根据这一段圣经，你知道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们也许不喜欢美国人，也许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但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经典里面，在全世界的文献里面，他们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没有人告诉他们。你问科学家的话，科学家告诉你说，这个太阳系最少还有50万万年。所以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但谁有答案呢？我们知道，以赛亚有答案。所以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说现在应该是几点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是几点了呢？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在旧约有以赛亚21章，在新约有4福音，而且就是借着主耶稣所经过的一段的故事。那一段的故事，而且特别告诉我们说，四更天告诉我们，那个晚上大概分成4更更。大概是分成4个根，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替我们分根。如果替我们分根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虽然那日子那时辰主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这个应该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守望的夜里如何？意思就是说，守望的现在是几更天了。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夜里4更天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海上行走了。那么什么时候靠近船呢？不知道，但是已经很近很近了。这就是为什么海是那么比从前更澎湃。不要忘记，一面是自然的原因，一面超然的原因。超然原因有仇敌给的，但是另一面你看见，因为我们的神他驾到的时候，整个山都要颤抖，所有的海都要颤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主真的脚步近的话，那么给我们看，难怪 我们有九一一的时间。圣经从来没有预言九一一，但圣经的的确预言给我们看见那个大的趋势要来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山雨还没有来，所以九一一只是告诉我们风满楼。我们完全没有想到那对美国是个大的震撼，对全世界都是很大的震撼。当然大的震撼，如果主来得很近，他脚步近的话，如果我们的主真的靠近我们的船的话，你想想看，怎么不翻腾，怎么没有煞事，怎么没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在这里，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问说，我们也要问，向阿拉伯人问说，守望的耶利如何？因为很明显的，我们基督徒是等候天亮的，这太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一面他是公义的太阳，这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他出现要像公义的太阳。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是早晨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像明亮的晨星。这个明亮的晨星乃是黑夜最黑，伸手不见五指，快要亮以前的时候最亮的一颗星，乃是明亮的晨星。所以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天快要亮，你没有想到晨星终于出现了。那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容易睡觉的时候，是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惊醒，要惊醒，要惊醒。如果太阳出来你不要惊醒，你不惊醒，你醒过来太阳都出来了，不必要。我记得好前几年我们到以色列去，带着几个美国的年轻人去，我们那次去的时候，我们说因为在耶路撒冷，所以有弟兄们就建议说，我们好不好这个早晨呢到橄榄山去看日出。那么到橄榄山看日出，就好像在台湾到阿里山看日出，或者你到黄山看日出，或者这到哪里看日出一样。那当然这是很好的，好很好，因为非常的 sentimental。 那我们呢在橄榄山看日出，所以年轻人大概很早，天一黑啊难得起来，我想平常你叫醒就很难叫醒他们，但他们呢要去看日出，所以一大早他们就叫了好几部计程车，所以我们很早就到了，所以我们大家就等着看日出。那是的确天很黑的时候，但是很有意思，年轻人是希望看日出，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晨星的，这个完全是意外的惊喜。如果凭着他们能开夜车的习惯，根本不可能看到晨星，没有一个人熬夜可以熬到那个时候，你再有本领都不行，非睡觉不可。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如果等主回来，最难最难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天快亮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为什么要问几更天？问几更天就表示说，现在到底离开主回来以前要多远呢？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圣灵告诉我们的，那日子那时辰圣经没有说。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马可第十四章，第十三章，对不起，马可第十三章，马可十三章我们好不好看二十八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地上讲的很重要的预言，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预言这几天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预言。但是我想我现在很快点一下，那这里的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预言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我们会讲得更清楚。现在我们把那个结论先放在前面。 所以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证明说夏天近了，那么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人子就指着弥赛亚来说的，就指着救主来说，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这个门口啊，是多数的门，不是一个门。今天我们西方的，在西方世界住的房子，你一进大门就到客厅了，但是东方的房子不这样，就像中国的四合院一样。所以也许呢，你要经过第一道大门，然后呢终于到了什么中庭，那么中庭又一道门，然后再进去，然后到内庭可能又一道门，然后呢才到客厅那一道门。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复国的话，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哪一道门你不知道，但是最少是大门。你看，已经大门已经很近，很可能是二门，很可能已经。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这里告诉，这很稀奇。这个无花果树啊，是圣经所有树里面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的。讲到时令，所有的树里面，圣经的树里面，无花果树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无花果树光秃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冬天；无花果树长出青果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春天；无花果树长叶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夏天。所以你如果要知道现在是夏天，现在是冬天，什么时候你看无花果树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守夜的夜里如何？到底主什么时候回来呢？那么你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告诉你是什么时候。所以主耶稣就为着这个缘故，他就选了无花果树，因为只有无花果树可以告诉我们时令的，就知道什么时候。那么如果夏天的话，就表示说主耶稣回来已经很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亡了1800年，到了1948年，他终于复国了。5月14号那一天，这个是叫全世界跌破眼镜，阿拉伯世界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发誓说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去。但这两天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口气很清楚的，以色列人复国这件事已经变成事实了，连今天的沙利阿拉伯，连今天这一回教世界，他们没有争议的。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有权在他们自己在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就好像巴勒斯坦有权建立他们的国家一样。我们知道，你要叫阿拉伯人松口说这句话是很难很难的。但经过半个世纪，到底耶路撒冷的前途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以色列这个复国这件事，无花果发嫩长叶这个事，这个是的确是应验，没有疑问的。所以大家知道的很清楚，如果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大家知道1948年是一个决定性的一年，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么不光如此，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占领，一直到外邦日子满足的时候。在外邦日子占领，就是意思就是不在以色列的手里面。到了1967年，36年前，六日战争，等到经过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人醒过来，他们发现他们的土地不知道增加了多少，那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再加上西奈半岛，就是今天所谓的西岸，还有加沙走廊，忽然间这些土地通通变成他们了。而且第一次他们祷告了1800年，他们都说明年在耶路撒冷。你知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有个典礼，就是他们举杯祝福的时候，他们要说明年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一定要把杯要摔碎了，象征什么？象征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当初耶路撒冷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近乎1800年以色列人祷告就是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终于回到了1967年，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怀抱。这是路加福音21章的预言，很稀奇，很稀奇的。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现在中东的焦点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的前途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 1948年是一个转捩点，1967年大概是另外一个转捩点。然后911是另外一个转捩点。你如果从圣经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是重大人类重大事情的发生，的确好像扭转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要研究这个为什么今天和平这么，为什么今天这个中东的和平这么困难呢？如果大家不懂得历史就很困难。你知道36年前就这样，这个所谓的西岸本来是约旦的，本来是约旦的，加沙走廊本来都是约旦的嘛，当然是巴勒斯坦人的嘛。但是结果他们把它拿回来了，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把西奈还回去了，他们以为就可以了，造成既成事实。结果呢，看现在他们看样子还得要松手。那戈兰高地起头认为是不行的，因为戈兰高地如果放松的话，放弃的话，那么这个敌人就居高临下，所有的水源都在加利利水和约旦河都在他的控制底下。所以基于国防的理由，你看以色列人很难松手的，非常非常难松手的。那么还有就是还有其他的地方。那么在西岸呢，他知道有一天西岸要拿回去，结果他就在西岸里面呢就有了很多的屯垦区，就摆了很多很多的屯垦区。那么这个屯垦区呢，比方你到了拿波勒斯去，拿波勒斯就是圣经里的事件，结果那个在山上就是以色列的屯垦区，所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可以说将来就算是要还给他们的，问题在哪？问题是在屯垦区。你看问题不在别的，以色列人事实上已经答应还给 92% 到 96% 的土地。为什么这么多呢？那么这么多大概就是西岸其他的地方。那有些地方为什么没有还呢？那指的它重要的屯垦区了。所以交接点在屯垦区。那么现在有一个难题了。那么今天布希已经讲了，他说你总要给一个家园，他们称为家园不能是支离破碎的，起码他的家园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好了，现在是个人做个人的梦。今天呢，我们的想象就是说，如果要是一片这个完全是一片的家园的话，那就是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屯垦区通通要拿掉了。这是办得到办不到呢？你看，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我想连美国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事情。那么现在你看，大家为什么能在一起呢？因为大家做的梦不一样。在这个舍龙，在夏龙的他的脑子里面，你知道他也是相信说，也是相信什么？也是相信这个将来以色列不，将来这个巴勒斯坦仍旧有他们的家园，而且他们的家园仍旧四通八达的，他们不需要经过这个，不需要经过以色列哨兵站。那有什么办法呢？很简单，那他们的构想是用什么把这些地方连在一起的？比方这一片是以色列地，那么这里是巴勒斯坦人，这里是巴勒斯坦人，从这里到这里，怎么从这里到那里呢？你一定要经过哨兵站的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主权在哪里呢？所以现在呢，夏龙的他们的想法什么呢？想法就是借助隧道，地下隧道，还有天上的桥梁，天空的桥梁，你看见吗？所以这样的话呢，的的确确他们四通八达，而且他们的家园是一个家园。所以这个梦是两个不同的梦。但是你要叫以色列人放弃那个领土，办得到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事实上什么？这个事实上是36年前已经所发生的事。所以今天你看就变成一个非常难解一个问题。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1948年是个很重要的开始，然后1967年才有今天的难题。所以不要忘记这两个时候，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这个中东的局势这么难解。我们不相信地上有一个人，一个聪明的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的错综复杂不是一句话可以讲清楚。所以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么到了1948年，我看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么如果1948年他站在大门，假定在大门口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可能在二门口了吧，非常可能。所以表示主越来越近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就是感觉不出来。所以神就用911来唤醒我们，把我们摇醒，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再沉睡了。 实在说了，1948年主已经很快就要来了，但是呢我们还在那里沉睡。但这里有个危险，人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要问说，那么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客厅呢？所以从主到门口到客厅到底这里有多远呢？所以他们就读圣经，读了这一段圣经，他们怎么读呢？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了，那么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这个一个世代在圣经里面是指40年说的。所以如果这里主耶稣是指40年的话，那就是说1948年他在门口，那么1948年再加上40年，他就应该在客厅了。那这个算法很容易算，对不对？所以1948加上40是多少？是1988年。所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相信说1988年主耶稣一定会来。所以1988年以前有一本很畅销的书，那个书名叫什么呢？书名就是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在1988年一定要回来。这个书果然畅销书，不过到了1988年主耶稣没有回来。那么现在有人就改口了，说圣经中的这个一个世代不是40年，是70年。所以现在你可以有另外一本畅销书可以写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事实上当我们主耶稣讲这世代，这不是第一次讲的。主耶稣讲的这个世代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没有反应的。主耶稣吹笛没有人跳舞，主耶稣举哀没有人捶胸的，这就是这个世代。所以这个世代乃指着福音的世代说的，这个世代不是指着40年来说的。所以下面为着要保护我们，你看主的话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你不会知道。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主的的确是告诉我们他来得很近，一面告诉我们在门口了，这已经够近了。然后他下面继续讲下去，你看他说什么？第35节，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那你看见吗？前面讲人子来到门口，现在讲了家主什么时候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上下还连在一起，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么家主不知道什么时候家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然后他说，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晚上是分作4个更的。所谓4更天，乃是指作第4段来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你要知道大概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你只要注意夜里如何就可以。到底是不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半夜了？现在是不是天快亮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从圣经的答案里面可以找出来的，在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我们应该能有找到一些的答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神的目的，主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算哪一年什么时候他回来，这个不是他的心意。如果这样的话，你不需要警醒了，你在他要回来的前一年，然后你就开始爱主了。你看见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在教会历史已经发生过。你看见吗？教会历史在主后1000年的时候，1000年呢，你要根据教会的领会啊，你看见这个千禧年已经来到地上，所以等到千禧年完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所以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应该要来呢？在公元前1000年，主耶稣就要回来了。那么因为大家算得很准呢，所以在那以前大家拼命爱世界。那么等到前一个月到了12月的时候，大家个个都属灵起来了，个个都不爱世界，都等候主耶稣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主不告诉我们。如果这样的，何必进行祷告？不需要进行祷告了。所以我们随时要准备好的。有人问江弟兄，江守道弟兄，到底要怎么准备讲台？你看江弟兄他主很用他供应神的话。那江弟兄有个标准答案，如果你去问他的话，随时都要准备好。他为什么随时准备好呢？因为他在上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度那个讲台呢，不是倪弟兄讲就是江弟兄讲，但是倪弟兄从来不通知江弟兄的。等到主日早晨见到江弟兄的时候，他说今天你讲，那他就要讲了。 然后今天呢，他说我来，那么就是这样，你一定要讲。所以你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讲，所以他随时随地就准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所以到今天，你看他已经快90岁了，他你看他讲到是可以不要看稿子的，那个思路之清楚。我们要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训练的？那训练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随时就准备好了。如果你一定用老早就告诉他说，我们呢这样好了，我们现在来一个 program， 我们来一个时间表啊，这个月一共有四次，那么这3次我来，这一次你来，那弟兄姊妹那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想将就等到他要讲的那个礼拜就开始运功。人都是这样子，人喜欢开夜车就这样。你明明知道什么时候考，你不是一个月以后考，你不会一个月就准备的，你一定要最后一个礼拜开始准备。有的人最后一天，有的人最后一个晚上，这个我们的通病都这样。所以你看人就这样，所以这就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连人子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们随时都要准备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随时准备好？所以你看主怎么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你看嘛，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警醒。那么好了，虽然如此，但是主还是告诉我们说，夜里分成四更天的，分成四更天的。那么而在马太福音14章告诉我们，到了四更天，我们的主就在海上行走了。那么一点都不错，他如果是光是太阳也好，是明亮的晨星也好，那真是表示天快亮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都很清，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越是到了四更天，越表示什么？越表示我们的主回来真的很近。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几更天的时候，四更天的时候是在什么范围底下讲的呢？主是在讲到他回来的时候，主讲到他要来到门口，讲到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现在你们注意什么？注意第一更天、第二更天、第三更天、第四更天。那第一更天是从晚上6点钟到9点钟，第二更天呢是从9点钟到12点钟。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的半夜，你看见吗？这里的半夜，就这里的半夜，这个晚上就是 evening， 是指着6点到9点说的。这第一更天，那是太阳下山以后。然后呢，第二更天呢，就是指着这个9点钟到12点。然后鸡叫是第三更天，然后第四更天呢是早晨的时候。那就是天快亮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分作四更天。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了四更天？这里讲四更天，一面和主回来有关系，一面和保罗的跌倒和彼得的跌倒有关系。彼得跌倒是什么时候跌倒的？是鸡叫2次以先。你看，你和鸡叫发生关系的。那么彼得为什么跌倒呢？因为主告诉他说，你心灵固然愿意，你的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彼得失败了以后，他从失败的教训里面，他知道他为什么否认主，为什么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警醒。所以描写四更天，描写应当警醒，描写的最清楚的就是彼得。彼得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许许多人有一天都会像彼得一样，我们都爱主不错，但是到最重要的关口我们都睡着了，我们醒不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等到鸡叫的时候，他果然3次不认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在四更天里面有一个更天叫做鸡叫，和彼得失败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同样做个失败的人。你知道在台湾没有光复以前，在日本的占领底下，那么台湾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呢，有的时候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大陆去了，那么然后就分开了。 有的人就大了就分开了。所以有一对的夫妇呢，他们就分手了。分手了以后，这个太太一直希望等台湾光复，那么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左等右等。我们知道说台湾一直没有光复，所以就在台湾光复的前一个礼拜他就嫁人了。等到一个礼拜以后，他的先生回来了。他不光先生回来，而且先生是衣锦还乡，所以后来就成为台湾政界的一个名人。后来据说他的太太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在等一个，我不知道我的先生那个时候会回来。如果我只知道我需要再等一个礼拜，其实多少年都等下去了，多少的眼泪都吞进去，多少的辛苦都经过了，再等了那么长的日子，多等一个礼拜有什么的困难呢？但是我们知道那一个礼拜是最困难的。到鸡叫的时候，到第四更天的时候，是我们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跌倒了，所以他每次祷告的时候都在一个公鸡的画像面前祷告，他觉得他自己是彼得。但是弟兄姊妹，根据圣经，在主回来以前有很多人要跌倒。怎么跌倒的？像彼得一样。怎么像彼得一样？因为没有精心祷告，心灵固然愿意，结果呢他们却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四更天呢，到了鸡叫的时候，就表示已经过了半夜，过了半夜是最困难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很多犯罪的事情都是半夜以后，原因很清楚，因为好像啊，人堕落以后，人的里面有个时钟，所以你看再有意志力的人，一过了半夜，他的意志力就不行，就崩溃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人的这个 biological clock 告诉我们，过了十二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撑不下去，凭着自己撑不下去。我们再说，凭着我们天然的人，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撑过这段日子。那么这段日子圣经怎么形容它呢？是用第三更天跟第四更天来形容。一个是鸡叫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早晨。这个早晨只是天微亮的时候，从早晨三点钟到六点钟太阳终于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大概在五点钟左右的时候，你就看见明亮的晨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如果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主耶稣夜更天的时候在海上行走，然后这里主告诉我们他回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哪一根天回来的，你看见很清楚，不知道在哪一根天回来的。那么然后再加上这个以赛亚书说守更的守望的夜里如何，那可见这个答案是在圣经里面。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在对对现在的时局，那我们不能不下一个结论，我们的确是已经到了四更天了，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了。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让SARS能早一天的过去。但是美国的医学家已经警告我们，到了冬天以后，可能SARS会侵袭美国或者北美。到那个时候，也许美国经过像香港所经过的一样，像新加坡所经过的一样。新加坡可以说医学非常的发达，但是新加坡死亡是很大的，这个多伦多也是这样。所以如果这些是真的发生在美国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但是问题不在这里，煞是来源是不明不白的，很多都是不明不白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不会有第二个，不有第三个？一个人得了狂牛症，他的神经最后会变成像 sponge， 像那个海绵一样。这个所有得煞事的人，他这个肺啊就像一片墙，慢慢剥落剥落剥落，到后来变成僵硬的。所以给我们看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怕，就圣经所说 deadly 这个 pestilence 是个完全是有毒的瘟疫，的确是如此。那这些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害怕吗？虽然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万人倒在我们的左边，我感谢主今天我们没有到那个时候。可是不要忘记，如果主真的很靠近的话，你看见 不光有自然的原因，也有属灵的原因。这个世界会比从前更翻腾。那问题就是教会准备好了没有？教会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全世界的震惊剂？我们知道威斯里约翰他没有得救以前，他就是已经是个圣品人，还没有得救，而且是安利甘会的圣品人。他坐船到 Georgia 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要把福音送给这里的土人的时候，他是坐着船过大西洋，不错，但是坐在上等舱上面。你看他因为是个 high church， 是一个，可他这个是个高级的圣品人。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这个圣洁团在那读书的时候，在那交通的时候，他们读的圣经是希腊文，他们交通也是用希腊文交通的。那这些人实在说来他们是非常有才华的，但是你稀奇不稀奇？他居然没有得救。结果等到他到了大西洋，遇见大风浪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是信主，他虽然他相信主，结果他发现有一般的德国人，那些德国人呢，他们不是像他那样是高贵的人，所以他们只能够在下舱，等到这个大风浪的时候，他们能够在那唱诗，好像一点的事情也没有。那个时候这个威斯里约翰他有很深的感觉，为什么我是属于 high church， 我是属于高教会，而这些人是个德国人，但是我有一个东，他们有个东西是我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平安，因着他们说不出来的平安，就在风雨飘摇的时候，这些人给威斯里约翰一个完全他意想不到的见证。结果后来他从那个回来以后，到了伦敦，就是到了这一班德国人，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中间聚会，晚上还差15分钟9点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罗马书的一段话开了他的心窍，他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种子是谁种进去的，是摩尔维亚弟兄们种进去的。这就给我们看见教会的使命。当教会经过惊风骇浪的时候，不要忘记，人只要看一看教会，人就能平静下来。这就是教会的责任。今天我们用口传福音没有用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教会有一个使命，但是不错，当然是摇橹甚苦，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简单。但是我们的主都看见，因为是月亮的晚上，主都看见。我们今天所经过的，流的每一滴眼泪，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痛苦，主都看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主召聚我们在这里，不光个人做基督徒，乃是团体做基督徒。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班基督徒在这里有一个使命，虽然他们摇橹甚苦，但是感谢主，他们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主的脚步很快就来到了，因为特别是夜里四更天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海面上行走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根据圣经，我们来看，根据圣经的预言，对照我们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我想我们大概今天已经过了半夜了，是没有疑问的。我们若是不是在三更天，一定在四更天，但是无论如何，你如果靠近四更天，那根本主已经在海上行走了，所以你就能解释为什么翻腾的那么厉害。它有超然的原因，有当然有黑暗的原因，有光明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能够找到那个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7次的时间，包括今天晚上、明天晚上，然后礼拜六有2次，礼拜天有2次，还有礼拜一晚上有1次。当然我是希望如果前面6次能结束的话，也许我们最后一次就可以问问题，但是我们来看，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我们能比较有系统的，这我们再说这是系统的，所以盼望大家要记得，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是个调味品，只是给大家个 appetize， 开大家的胃口就是。那明天晚上我们就认真起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很结实的，我们来看到底在圣经里面 啊所预言和今天整个世界的走势，你对照圣经的预言，你看见我们大概毫无疑问，我们毫无疑问已经过了半夜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很多人跌倒。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主来之子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那么如果真的快四更天了，那么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那么圣经里面很清楚，比方说启示录，你看有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那么这七印、七号、七碗，严格说来乃是神的一个时间表，是从主升天开始排起，一直排到主再来的。然后你看见完全按照那个时间的次序，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那不光是启示录，也有约翰福音，也有这个但以理书，那我们用全本圣经来看它。当然我们这次集中的焦点就是大概是四更天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根据圣经里面，但这些不是为着我们好奇的，我再说，这些是坚固我们的心，知道说的的确确现在夜已经很深了。当我们的主耶稣乘风破浪而来的时候，难怪你看见整个的江海是翻腾的。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事情发生，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不是偶然。所以我想我们从明天晚上开始，所以我们每天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如果我稍微拖一点时间，你不要觉得惊讶，我也不向你借回来，也不向你因为我们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们能够比较有系统的，我们能把这一段的预言把它讲得清楚。当然我们不是讲了二十个，我们没有时间讲二十个，讲二十个呢需要另外一次其实还是不够，还用两次或者三次。那么但是呢，我想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恐怕是集中在主耶稣的预言，就是说我们的主不要忘记他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在旧约里面是指着受膏者，受膏者在旧约有三种人，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还有先知。所以当我们讲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它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是我们的君王，那毫无问题，他是我们心中的王，他是我们大祭司，为我们代祷。但是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忽略了一点，他是最大的先知。如果他是最大的先知，现在我们要给我们看见他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最大的预言。所以我们在说没有一个预言比主所说的预言更大的。但以理赶不上主耶稣，耶利米赶不上主耶稣。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大的先知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所说的预言乃是最大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大概只有这一点的时间集中在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那因为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你看见他的应验一定，他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他怎么说呢？他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不要忘记这个话指的预言的话来说，这个刚刚指的前面这个，你们要学个比方，无花果学个比方，那么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近了，人子近了，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这个话指着他预言的话来说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一面听见生命的话，那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生命的话，到了马太24章25章就是预言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呢读马太都不懂，因为它是一本预言的书。所以尼托森弟兄说马太福音事实上比启示录难读10倍，原因在它根本是个预言，讲国度根本是讲预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不要，许多人为什么马太这么难懂呢？因为不要忘记马太的话乃是最大先知的话，小先知的话我们都读不懂，大先知的话更不懂。这个不是最大的先知，这个还不是大，其实这个以赛亚、但以理这个大先知不是他们大，是他的篇幅比较多，所以叫 major prophets。 其实呢，他们都，其实我看约拿可能更大，因为你看有一个人可以跟主耶稣相比的，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你看约拿一定是很大的，所以约拿是小先知书里面，但其实他是大先知。但是不要忘记，在众先知里面最大的一位是谁呢？乃是我们主。所以在启示录里面，那预言的灵乃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什么？预言是属乎先知的，不要忘记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喜欢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因为是生命，我们觉得预言这个不大属灵，没有这件事情之类。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生命的话，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需要预言的话，就是24章25章。所以在这里，但愿我们能从主的话里面能够取得一个完完全全的平衡。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那明天晚上我们请大家准时，还是7点半啊。那么礼拜六呢，这弟兄们会报告，那是白天的。我们希望大家不光来，而且希望你们能够有希望能够每次都来，那么这样你就接着下去。虽然听卡带听录音各方面都有帮助，但是还是不如你们亲自在这里可能容易记一点。那么同时我再劝弟兄姊妹，这个是要消耗你们很多的体力，也消耗你们很多的脑力啊。那么这个是需要，因为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把它读清楚，这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追求的目的和目标。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你开了这个头，我们就求你成全这个功。我们把这个周末的7堂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为着今天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主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继续的向我们施恩，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